听众朋友好，最近听说不少朋友都在备战雅思，那有的为了移民，有的为了升学，那还有的说就想鉴定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那行家说了，要想获得理想的雅思分数呢，除了努力备考之外，掌握一定的考试技巧也很重要。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 Grace，应该说在雅思考试上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考出了雅思听说读9分、写作8分的好成绩。那 Grace 在社交网站上也是有10多万的粉丝，很多人都希望她分享雅思考试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就要请 Grace 专门跟我们聊聊雅思考试的那些事儿，希望她的雅思考试建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Grace 你好，
你好，
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大概2014年的时候来到的澳洲，在这之前呢，我就是在上海读的是体制内的教育体系嘛。我来澳洲就是读了预科，然后读大学这样。在大学时候，我读的是数学和中学教育，那就自然而然的，我就是在毕业之后就在当地留下来做数学老师，那也是很荣幸能够一毕业就拿到一份全职的工作这样子的机会。我其实是自己在学校里面做了3年的数学老师，现在是今年刚刚决定自己开始做一些自由教育和自媒体的相关职业吧。
那刚刚你提到你学的这个数学与中学教育专业哈，我想这个对英语交流能力有蛮高的要求吧，特别
是
是这个
的。
教育专业，选择这个专业是自己当时是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还不错，是吗？
从小可能就是对英语比较感兴趣吧，就是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英语是我的一门强项。但是我当时并不是说对自己的口语有那么的自信，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来都来澳洲了，就不要因为说觉得英语口语会不够好，就放弃自己还一直想做的教育的事业。
那你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你说也是英语不错，那个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从小学习英语怎么学的呢？
我英语好，应该是从小学就是预备班，就6年级的时候开始，自己可能会对英语稍微产生一点兴趣，就可能会在课后花很多的时间也来学习英语，比如说看看美剧、英剧，听听英文歌之类的。我就是大概从6年级开始，我就不太会去看中文的电视剧，因为我想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英语的学习环境。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对，
那我们现
对。
在来说一说这个雅思考试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你的听说读都考到了9分，也就是满分，写作也考了8分。那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成绩实在是太完美了。达到这个完美结果的过程，我想应该不是那么轻松吧？能跟我们讲讲吗？
口语方面的话，可能就像之前说的这么多年的积累，对吧？然后其实我口语自己来到澳洲第四年，就是要考教师资格证的时候，那时候口语要8分，但是我去考试的时候只考了7.5分。那我自己也很惊讶，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其实都是澳洲本地人，在我去考试之前，他们就会觉得，哦，你这个英语水平，你要考口语8分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当时可能自己对于他的一些考试的标准就有一些误解吧，我就因为他那时候看说，雅思口语要满分，你要跟母语者一样的交流。那我当时可能更注重的就是啊，听上去更加像澳洲人，或者就是讲出来的一些东西和他们的习惯更加像。我并没有去很注重的表现自己语言的对于这门语言的掌握。那我当时考7.5分，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惊讶的。那之后我就自己反省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比如说他考试时候会问，你平时喜欢和朋友做就是做什么，对吧？然后我就会说，哦，我喜欢和朋友出去喝喝啤酒。那我就只说这个，因为我觉得，哎，这澳洲人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回答的。那我觉得我当时对这个考试真的是深深的误解很严重。然后我第二次就改变了自己的战术吧，就是我可能从刚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只是一个闲聊，我更加觉得它是一个面试，就是你是要向考官展示你所有知道的英语的知识，那可能你一句话你就要加很多的细节，要加很多的例子，你知道自己知道的一些时态上的运用，你也要很好的展现出来吧。那我考9分的这一次，其实和7.5分之间只差了2个礼拜，那我觉得这个口语水平，你说要怎么硬实力提上去2个礼拜，应该不太现实，那真的就是。这个可能很多在澳洲生活过很多年的人， 会更加有感触，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发音比较好，因为雅思它口语其实还是分四个部分给你评分，然后拿个平均分的。那发音也是一部分，那有的人觉得自己发音可能听上去比较澳洲，就是可以拿个八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来说的话，还是会有很多时候会说出系统性的发音错误，就会让你的分数压在7分，这样就很难上八分。还有词汇方面。就算你词汇量很大吧，就是你可能会一些很高级的词语，但是其实你如果不会一些当地人地道的表达方式，你这个分数也是不会太高的。就你自己觉得的英语好，可能和真正意义上的英语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概念。
那后来你就是当时考了这个7.5分，满心的以为可能是8分是稳拿了，结果考了
其
一
实
个
我
七
当时
点，
以为自己考了个9分，
看到成绩的时候肯定是很受打击的了。
哦，就是真的是感觉一块石头突然砸在自己头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自信心，一下子7.5分就量化你的能力的时候，真的感觉挺不好的。我觉得很多时候考雅思的人，就是精神上一直被雅思折磨，然后钱包也
是
被雅
的。
思折磨。其实我那一次考9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囧的事情。考官问我，就是悉尼的交通方式我怎么看之类的。然后我其实是想讲，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就是我们火车站当中会有一个中央枢纽嘛，是叫，然后英语里边它是叫要么 intercourse，或者是哦，不是，我又说错了。它英语里边是要么叫 interchange，要么是叫 concourse。然后我当时脑子里面两个词都反映出来了，我就说了一个 intercourse。那这个词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是个很不恰当的词。我不该在考试当中说。那其实考官他当时我自己都觉得啊，考试发挥的特别好，什么东西都讲的特别好。考官也是那种笑脸相迎的看着我。突然我讲了这个词，我们两个人都傻了，就我就看到考官那个脸就一抽。那还好，我当时。讲出这个词，我赶快就说哦，intercourse，哦，I meant interchange，然后我就混过去了。但是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剩下来的时间，我其实脑子都在嗡嗡嗡的。然后一出考场，我就开始爆哭，我就想我又340刀打水漂了。我就觉得我说了不恰当的词，那考试肯定就已经完蛋了。但最后那一次给我9分，就是我其他的方面的发挥，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可能就这个让我意识到，你考试当中稍微有一些小瑕疵，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你整体的分数的，只要你自己能够最后完善你答案。对，
我想你后来补刀了，然后考官肯定觉得很口误。
那这真的是一个大型社死现场。
那好的，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咱们听众朋友肯定是最关心的一个部分了，就是说让你总结一下自己的这个备考或者是考试的这种策略啊。我们从听说读写四个部分来说，那你分别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听力和阅读，我一直都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讲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蛮相像的。在我自己备考的经验来说，因为我们在澳洲，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买那种雅思真题啊之类，至少我自己是没有看到。但是我会自己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考试之前的1个月开始，就每一天都会刷至少一套的听力题，一套的阅读题。那有时候，精力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能刷多少就刷多少。我听力和阅读绝对是刷题刷出来的，因为我觉得，你在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你如果说刷过很多题，你会大概知道他会想要问你些什么。还有时候，可能心理上来说吧，你有些题目肯定是会觉得不是很确定的，但是因为你刷题刷出来就知道，有时候你不确定不一定代表你会选错，那对于你来说是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强心剂。有一些词汇，比如说听力会有一些手稿就 transcript，那我会去看一下那里面有没有我自己不认识的词，或者是当时听的时候没有听懂的东西，我就会再花时间再研究这一个手稿。然后阅读的话，我个人觉得最难的是选段落，还有那种true or false 还是 not given 的那种题目，特别特别的难。那我也就是会针对性的练一下，如果我这种地方错了一题，我也会花时间来想，可能就是想，为什么 这道题，比如说是 not given 而不是 false。写作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建议就是，考试之前一定要练。个人觉得我对他的评分标准的拿捏还不是很到位，但是我考8分的那一次，我之前真的是每一天也会是至少练一篇 task one，一篇 task two，主要是练这个速度吧。还有写结构，就是在你每写一篇之前写一个结构，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件事。写好之后，我会让我的一些母语朋友帮我看一下，他们会怎么改，他们看不看得懂我这些东西，逻辑性强不强什么的。
然后说的部分呢，就像刚刚你说到的，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像，即便是你的口语，你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也要把它当成是一场面试来对待。
是，绝对是这样。
那学习掌握好日常的英文，这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建议提供给大家吗？
我觉得如果说你已经生活在国外的话，那你最好的资源应该就是当地的同学或者是一些你的邻居啊，或者你就算去咖啡店，你也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能够开口说话的机会。我一个朋友，他刚到澳洲的时候，他会故意就是假装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哪一个地方，然后他就会问路。那他通过问路可能会进行一些很小的闲聊，但从这个当中他就是能够学到很多英语，因为他身边没有澳洲人朋友嘛，那他只能够通过和陌生人的这种接触。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是会打一些零工，在咖啡店还有冰淇淋店里边，那我也是等于是会逼着在用英语的那种环境下工作。
我想，其实不管是对留学生，还是说对这边的华人来说，哈，就是说想要提高英文，其实就是说要多交这边的当地朋友，然后多融入这边的澳洲生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吧。因为否则的话，你学到的英语可能并不是澳洲人用的，或者是我觉得你从当地人那边得到的反馈是最快最好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对吧？而且我们都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总想要得到一些融入感，这样子会更加喜欢自己在这边的生活。
因为我其实发现有身边的一些这个华人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交不到澳洲朋友，而是有的时候他们在说英语的时候哈，他们害怕犯错误，他们害怕去表达，然后说出来说，对方会笑话他，或者是觉得自己英语说得不够好。
这个的话我自己有体会，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是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怕尴尬。但是我就会告诉自己，我现在会很尴尬，但是我现在尴尬是为了以后不尴尬。那我肯定是要经历这样一个，犯很多错误，人家给我纠正，或者人家觉得你在说什么，这个过程你才能够，你不想要被困在的一个情景中。
对对对，现在的尴尬是为了以后的不尴尬。
对，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Grace 的分享哈，相信对正在备考雅思的朋友来说，这也是满满的干货了。那希望朋友们在听了 Grace 的分享之后呢，有所收获，在雅思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也再次感谢 Grace，谢谢。
谢谢李华，谢谢。